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这次到 Canberra 这边来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主持我儿子那天跟维尼的婚礼。这次我们来到这边，非常非常感谢郭传道教会里面好多好多弟兄姐妹啊，大力的帮忙，你们一直关心支持他们。我们儿子在这边遇见他的夏娃，遇见他的利百家。我们也为教会非常非常感谢，代表我们家谢谢大家。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讲到属灵的家庭。那我就先从2001年开始来讲起。来请同工那个看到下一张那个图片。2001年，我带领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有35个弟兄姐妹就到以色列去了。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那边，当地的导游呢就跟我们说，大家看，那就是拉撒路的坟墓。那这边就是这个拉撒路坟墓的那个图片，当然不是我照的，这是在网络上面借用下来的。那大家就一下就引起很大的骚动了，哇，这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他后来虽然死了，埋葬在这边，但是跟我们今天每个人一样，我们也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在1870几年的时候呢，有人就在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子的地方呢，就找到了有一个骨灰坛，上面就写着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的三个人的名字。虽然我们不敢确定说那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三个人，不过大家可以确定一点呢，就是三个名字呢，在那个村庄里面应该是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伯大尼在哪里呢？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大概2.4公里，是在橄榄山的东边那个山坡。所以如果说你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出来走到那边的话呢，大概就是20几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耶稣呢，他就每一天出城就到这个伯大尼的村庄里面住在那个地方。我
请大家看下一张图片。
那我今天跟大家看这三段经文，其实应该都是把三段经文的整章通都讲了，但是我们就先读每一章的最前面的两三节，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我就从这三段里面跟大家来讲到。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比较多看到就是耶稣跟个人的互动，好像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耶稣跟在撒玛利亚城里面那个妇人在井边谈到，圣经比较少讲到说耶稣跟家庭之间的互动。但是就是这个家庭呢，讲到有马大、有玛利亚还有拉撒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他们每一个人跟耶稣之间都有个人的一些的深刻的经历，可是每一个人呢，你看到这家里面三个人就是三个不同的样子，个性都不同的。马大呢比较属于那种积极行动派，所以他都主动去找耶稣，邀耶稣到他家里面，住在他们家里。玛利亚呢就属于那种安静沉思派，他就常常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拉撒路呢，我们在这三段经文里面，第一段经文没有看到他的，所以我们也会问，那拉撒路在哪里呢？好像聚会他也没有来参加，但是后来看到可能就是他生病哦，就是他因为生病的缘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听耶稣讲道。因为生病的缘故呢，他也没有办法来服侍耶稣。可是你看，耶稣就为了他，就来到这伯大尼这个村庄，把他从死里面就拯救出来，他就复活了，得到复活生命，这个拉撒路就有改变啊。其实我们讲到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家庭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家庭呢看作像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典范的家庭，甚至有人说是一个模范的家庭，甚至把这个家庭呢看作好像是基督教会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每个人个性不同，我们跟耶稣的经历也不同，可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里面来服侍耶稣，都是被耶稣特别纪念。所以圣经讲，耶稣就是爱这个家庭，爱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耶稣爱马大，耶稣爱玛利亚，耶稣也爱拉撒路。所以其实讲到这边呢，你一定要在心里面要写下一句话，我自己虽然跟别人不同，可是呢，耶稣爱我，他按照我的本相就来爱我的。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说，其实虽然我们讲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我是这样称呼了， 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说，他们一开始啊，也并不是那么完全的。玛利亚不完全，马大不完全，拉撒路呢也是不完全。可是因为经历了耶稣，他们就改变了，这整个家庭就一起就来服侍耶稣。所以在最后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说，这个家里面三个人都一起出现，他们一起都在那边服侍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可是呢，都是被耶稣所特别纪念，也一直记载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注意到他们的。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家庭呢，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图，
等一下哈，
这个图是有人画的，马大接待玛利亚，你看好忙哦，好像昨天的婚礼呢，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忙忙碌碌啊，前前后后的在那边忙着，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一个婚礼好像比那个一个退休会还更麻烦，更多事情的，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特别是我听说代理团契呢，里面好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帮忙，非常非常感谢。所以马大就是在那边像是代理团契一样，就是里里外外都在那忙。可是呢，他一面忙啊，他有一些抱怨，所以他就对耶稣讲说：“你怎么不叫我的妹妹玛利亚来帮我的忙呢？”那个小图里面你看到，就是玛利亚就是安静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到，哇！听耶稣讲到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可是听耶稣讲到，听到望神呢，就不知道说还有好多好多这个事情呢需要去帮忙的，好多这个人需要照顾的啊。不过这个我们来就先看到这个下面这张图片呢，讲这段里面我要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就是一个呢看到马大就是打开家门来接待耶稣的，另外看到玛利亚呢，打开心门来聆听耶稣的。其实这两种人呢，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需要的。如果你问说哪一种比较属灵，两个都属灵，两个都是需要。教会里面如果说中间这两种人少了一种人的话，这个教会就不平衡了。所以像这边我讲说，打开家门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哦，其实是不容易的。接待耶稣也是要付代价的。你看接待耶稣呢，不是接待一个人哦，一接待呢就接待好多人了。耶稣十几个门徒，还有一些个妇女啊，都来到这家庭里面，而且不是一天哦，是天天哦。你看，我们这次来这里啊，那个其实接待工作好多好多事情，我知道说你们花了很多心思啊，没有说真的是要花心思来做的，哎，要付代价。有一次我爱人呢，他到一个地方去服侍。那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在那边接受培训，那么就有三对夫妻都是已经退休的公务员，他们就在那边做饭给这些弟兄姐妹吃。我爱人就问他说：“请问你贵姓啊？是张大叔啊，还是王大嫂？”他们说：“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做马大。”这三对夫妻呢，就是喜欢做马大，就是照顾大家，让大家可以专心的在那边来学习。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马大。这些马大呢，其实你讲啊，平常我们都看不到他们的。什么时候会注意到他们呢？当出了差错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了。好像说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了，那个聚会大家都很快乐。可是你看说，如果麦克风没有声音了，或者是投影片就看不到，那我就找了谁在这边负责，就把这些人找出来。但这些人他们就尽心竭力就在那边做。那做这个事情呢，要付代价。我就记得三年前、四年前呢，我跟我爱人，我们到西班牙马德里去，有一个月的服侍，就那边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呢，他就把他们的家一个整个的那个 apartment 就让我们两个住。其实很感谢啊，他们是已经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把原来那个地方呢就提供出来，让过路的老师、传道人就可以来使用。那个 apartment 呢，就有两个房间，有一个浴室，也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也有一个洗衣机，也有一个电冰箱。你看这样我们需要的通通都有了，非常方便。我们每一天呢，中餐晚餐就到他们的店里面去吃饭，他们是开餐馆的。不过呢，他们不是说把他们餐馆里面现有的菜单那些菜啊就给我们吃，因为那是开给西班牙人吃的。西班牙人吃的那个米饭呢，我们如果吃到，我觉得说好像没有煮熟。西班牙人他们的青菜呢，就是那么两三样。可是你看我们华人的话，好多好多样的，他们都是特别就另外分的煮的给我们来吃，特别招待我们的。 久了之后呢，我们就问他们，哎，那你们家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们讲到，他们原本呢是浙江的温州人，其实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温州西边那边那个青田人。青田那个地方呢是很特别的，听说呢青田有50万人，可是呢有30万人都已经移民到国外去了，其中有20几万人呢就在西班牙的。所以西班牙的教会，华人教会，差不多都是这些浙江温州或者青田的人他们所建立的。那么他们这样子的这种接待人，其实是从上一代就有这个传统的，他们上一代的长辈呢就是接待过我们的传道人，有传道人经过，他们就接待他们，供他们吃，给他们住，吃要吃饱了，因为不吃饱的话呢走一半路啊就没有力气。可是有一年呢稻谷欠收，所以他们就心里面有点犹豫，我们自己吃都有点勉强了，那么还是要那个招待这个过往的传道人，那么心里面就有点担心怕不够了。可是我们想说，要从西方的话呢，人家吃的半饱不饱的，走一走就肚子就饿起来了，这样对他们也不太好了，所以还是凭信心就煮干饭招待这些人。你看到那一年结束的时候，竟然再算一算呢，还又剩了200斤谷子。上帝给这些人愿意来接待他们呢，就是特别有恩典。其实我们就讲耶稣哦，你讲耶稣他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呢，耶稣也是有我们人一般的这些的需要，累了需要休息，渴了需要喝，饿了需要吃。所以耶稣也曾经讲过说，天空的飞鸟有那个窝，地上狐狸有洞，可是就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对那些愿意特别付代价来接待他的家庭是特别特别看重。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接待过人，那么耶稣这个时候这些人接待人的话呢，不但是不方便要付代价，而且甚至可能会遭遇到有罗马官府的逼迫，他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耶稣呢就特别让我们注意到，这是第一个被纪念的一个家庭，打开家门就来接待耶稣。第二个当中我们就是看到玛利亚了，玛利亚是打开心门来聆听耶稣讲道。这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听，听很要紧的哦。听的话呢就听得很正确，听得很完全，听得很深入，因为把那个感觉能够听出来。所以你看到这边讲的玛利亚，她听耶稣讲道，耶稣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够夺去。而且我们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到了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次提到这个家庭呢，玛利亚跟马大还有拉撒路都跟着耶稣一起啊，到那个伯大尼长大麻风的那个西门家里面接受他们的款待。你看那是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场合，可是就算众人都那么快乐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玛利亚呢，他就拿起香膏打破那个瓶子，就把那膏油浇在耶稣的脚上，还用头发就来这样擦。我们刚读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话就讲说，屋子里面就满了膏油的香气。为什么玛利亚会这样做？你要注意听，他就听到说再过几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就要为我们舍身流血了，所以他就抓住最后的机会，他就把膏油就抹在耶稣的脚上。这点听要不要紧呢？听很要紧的。我这边这里有一本书是《生命记》的注释，出版正在编辑，盼望在今年年底以前就可以正式出版。《生命记》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自己也讲到有一个比方，我们拿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别人拿什么凉气凉给我们。那个比喻呢在四卷福音书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上下文就有不同的重点，但在马可福音呢它里面重点就是它是跟听到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把那个凉气就跟听到就可以连起来看到，如果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带来是一个大的凉气，是一个干净的凉气，是一个没有破漏的凉气，这样子的灵就很丰富。 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来的是带着一个很小的凉气，是一个污秽的凉气，是一个有破落的凉气，这样宇宙就很少了。所以好多人来到主面前，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灵修读圣经，或者是我们来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我们领受信息，我们祷告求主，主啊，就求你赐恩给我，来到你面前就带一个大的凉气，是一个干净的凉气，是一个没有破落的凉气，让我来到你面前呢，就可以领受的丰丰富富。请说阿们。谢谢你们啊，讲来跟弟兄姐妹希望也都有一点互动，但是表示说我要听见，那我就在上面就有回应。谢谢你们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边是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大概是十二世纪的时候，那有人就画的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了，甚至好多时候在教会里边啊，哪一些的特别的聚会里边啊，我们就演戏，有人就演拉撒路，有人就演那个玛利亚，有人就演马大，有人就演这个耶稣。那耶稣来到这个坟墓面前呢，就吩咐人把这个石头就滚开，然后就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你们告诉我拉撒路怎么出来的，拉撒路是不是这样的大踏步就这样子就走出来呢？应该不是的。拉撒路是该怎么出来的？按照那个时候呢，他们安葬人的那个方式啊，就是把人好像那个用那个纱布一样，把他整个这样这个捆起来的，绕了一圈一圈的。所以耶稣讲了说，吩咐旁边的人说，把他解开，让他可以走。所以你看这边那个拉撒路，他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大踏步走，他怎么出来呢？大概像这样的，手都捆在前面，嘣，嘣，这样跳出来的。所以耶稣说，把他解开，让他走的。其实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你看他说耶稣行神迹啊，他不只是单单注意到行神迹，他就要说行神迹那个人真的对他需要。所以对拉撒路呢，他想说叫旁边的人就解开，让他可以走路，拉撒路就可以走路了。再有呢，那个耶稣叫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你就说后面就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吩咐旁边人说给他吃，因为他病那么久了，他死了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说要给他吃的。所以你看耶稣他在上面对我们非常非常细腻。不过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图表，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读到的话就出来了，未经过长夜不足以喻人生。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哭过？你说当然哭过了，我出生的时候医生把我截出来打我的屁股我就哭了。我不是问这种哭，我是说等到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经历过人生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感觉到没有哭。我想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很多人都有过。我最记得呢，就是十几年前我的母亲过世，她那时候胃癌开刀，那在医院里面有100天，我每一天到医院里面去，晚上在那边陪床。大概她开刀完之后呢，不到半年，4个多月就被有接去。她过世以后呢，我真的哭得很伤心，整整有1年的时间，我只要一想到她，我就会泪流满面。真的好几次呢，我在半夜醒来就会哭醒的，都会感到心痛。真的假如说那个时候是那种心痛啊，心真的痛，可是我也不敢哭大声，我爱人就睡在我旁边，我也不敢就惊醒到他，只在自己一个人呢，在黑暗中间在那边暗暗的哭泣。我在台北的教会有一对老夫妻，我讲了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孩子呢现在也是在澳大利亚。这对老夫妻呢，先生是最早呢以前中国空军的第一轰炸大队的大队长，他是第一个大队长，说那个在全中国里面是最早的最厉害的一个人。他们后来到台湾，就住在我们教会的正对面，所以每天早上就到教会里面参加晨更啊等，非常敬虔爱上帝的。我们教会里面呢，其实好多的空军呢都是将军了，但这些将军都称呼他叫做张老师，他的辈分很高。 他们有三个小孩，中间有一个儿子呢，年轻有为，三十几岁就当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可是有一天，他们接到学校的电话，张先生，对不起，你们的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宿舍里面洗澡的时候呢，滑倒了，就这样就过世。你们那样怎么接受？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去看他们，甚至教会的长老啊、牧师啊，就去安慰他，不能说安慰，因为不明白、不懂。特别是这个做妈妈的，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们这个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到教会里面做礼拜、参加主日学这些，可是呢，他一直都还没有受洗。现在他去哪里了？将来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吗？”所以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担忧。我们安慰他的人都不听，可是到了追思礼拜快到了，突然间他就整个人就拍了起来。旁边说：“你疯了。”他说：“我没有疯，因为上帝就给他有话，他嘴巴里面就讲出方言来了。他知道说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就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确实的把握。他的孩子是到天上去，是到耶稣基督那边，在那边等候着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还有弟弟，家人一起到天上，跟他们一起会合，在这边侍奉上帝。”其实读圣经啊，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福音书，比较多看到就是耶稣他的讲话，还有耶稣的行动，但对耶稣的内心呢，内心世界我们比较不大听到。可是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还有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等等的有些经文呢，他就把耶稣的一些内心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读，特别在人生里面遇见一些困苦的时候，我们读这经文小说，耶稣为了马大、玛利亚、拉扎路的家人，他特别专程的来到伯大尼这边，就是为了要给他们安慰。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内心世界。虽然经文讲说，人间至痛，主同情，所以你看说，这是圣经讲说，耶稣哭了。中文是四个字，英文呢更少，就是两个字 Jesus cried， 他哭了。所以当我们遇见最痛苦的时候，感觉到最深的痛苦的时候，请记得耶稣会跟我们一起哭。耶稣对我们有这样的同情，他不是坐在高高的天上，而是来到我们人间，跟我们一起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里面最痛苦的事情。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看见玛利亚在哭，也看到跟玛利亚在一起的这些人也在哭，耶稣就跟他们就一起哭了。可是圣经上面讲说，旁边人说：“你看这个人是何等的爱这个家庭。”可是这个还不够，你单单是同情不够，耶稣还进一步呢，就是把他们的痛，把那个他们的痛苦呢，去做一个转化，让他们从痛苦当中就出来。所以耶稣来到了坟墓前面，就呼叫说：“拉扎路出来！”所以你就想到说，如果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在旁边去看见，当拉扎路出来了，他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就这样抱着他，他们哭成一团，那个感受是何等的强烈。我们在世界上面啊，其实最舍不得的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当马大跟玛利亚抱着拉扎路的时候，你看是何等的安慰。那耶稣就是愿意把这样的安慰就带给他们中间。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也会问了，其实今天我们也会经历过家人的生离死别，那么他们也不一定说都能够像拉扎路这样子从死里面复活，但是我们还是记得一件事情，拉扎路从死里复活呢，还是回到我们原先今天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样式。他后来还是过世，所以埋在那个耶路撒冷东边橄榄山那个附近。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会经历过死亡，可是我们要经历到最后从死里复活，是像耶稣一样，那个复活的生命呢，是一个经过改变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永远在耶稣面前的那个生命，那那个就是永远不会再死亡的生命，那这个呢，就是更宝贝，更宝贝。 请说阿们。谢谢你们。我们讲员还是需要大家鼓励的。其实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这段经文有好多的思想。中间也就是想到说，你去查考圣经的话，发现说四卷福音书里面呢，每一卷书都记载一件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情。马太、马可呢，就记载耶稣叫那个管会堂的雅各女儿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呢，就记载耶稣叫那个拿印城的寡妇，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正在出殡的行列里面，耶稣按在那个棺木的上面，然后叫那个孩子从死里面复活。按照当时的习俗的话，就应该是他过世的当天，他们不会等到第二天、第三天啊才埋葬他。可是约翰福音呢，就特别讲说，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埋在坟墓里面，他可能都已经臭了。可是耶稣竟然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至少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他有权柄叫人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一辈子害怕死亡、心里面受到辖制的人不再害怕死亡。其实，假如说我们这些人都要经过死亡，可是呢，死亡只是一个转化，那我们就进入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这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神的。再有呢，我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你注意到有一个跟这边连起来的，就是呢，我越来越深的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包含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刚刚我们读那个唱那个诗歌里面啊，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的经文：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呢，我们就得平安。我们罪得赦免呢，这个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一个开始就已经经历到了。可是我们病得医治，往往更多是我们许多许多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辈子里面经常遇见事情，不是说我们自己生病得主的医治，我们最亲爱的家人生病了。你看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了，全家就不安宁的。可是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里面就经历到主的恩典，让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自己呢，都可以经历到主的医治。请说阿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OK， 我们最后，对。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一行的那个经文一起来念一下，来请。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跟十五节，上帝的话句句都是可靠的，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请说阿们，谢谢你。好，我们看第三段，这边你看就讲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当然这个是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按照中世纪的时候人坐席的方式来描写这一段。其实耶稣那个时候跟这个已经不太一样了。不过这边我们就注意到呢，他就要凸显一个重点，就是当众人都在那边坐席很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玛利亚呢，他就拿香膏居然膏抹耶稣。所以玛利亚的事情，耶稣就讲说，我们不管到普天下什么地方去传福音，都要提玛利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坐在主的身上。其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还有整个上下，我们就注意到说，那个时候玛利亚不是做一件美事吗？耶稣这样夸奖他了。可是事实上，当时的这些人啊，有一些不太喜欢的，而且不喜欢的人是谁呢？还是耶稣的门徒的，说干嘛这样的浪费呢？这个膏油那么贵重，可以把它拿去卖，卖的银子，那个卖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的。可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身边随时都有穷人，要周济穷人的话随时都可以做，但是玛利亚她是抓住机会来膏抹我，做我安葬之用。所以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宝贝的讯息，就是抓住机会来服侍主，这是我们等一下来讲到。我们看下面一个大纲，最后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这是一个全家服侍主的，这是一个全心服侍主的家。全家服侍主呢，你看到前面路加福音第十章只提到 马大跟玛利亚。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呢，就讲到马大跟玛利亚，可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可是第十二章就看到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全家一起来服侍耶稣，所以我称它是一个全家的服侍，没有一个人缺席。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跟耶稣都有个别亲密的一些经历，而每一个人呢，都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那边服侍耶稣，非常非常宝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多被讲到全家服侍主。教会里面越多是全家归主的，全家一起来服侍上帝，这个整个教会就是越发的根基比较稳固。这边你就看到这个家庭，虽然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家里面的三个人呢，不太都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可是到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做的事情呢，却是都有改变，都有进步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看到一个改变跟一个进步的一个方向。我们先看到这个马大的话，你看马大还是在那边服侍主，还是在那边里里外外忙忙碌碌的。马大呢，很知道一件事情，当初他看见耶稣，他就主动打开家门来接待耶稣。现在呢，耶稣到这个同一个村子里面长大，然后呢西门家里面去坐席，也一定有很多人跟耶稣一起来。所以马大就想说，在我家里面哦，我需要服侍耶稣，甚至也需要有人做我的帮手一起来做。现在在长大然后的西门家里面也一定需要人帮忙的，所以哪里有耶稣，那里就是我们服侍他的地方。他不限于自己的家里面才服侍耶稣，西门的家里面他也去服侍耶稣，只看到有需要的地方。好像说以前谁是德蕾莎修女所讲到的，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就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你看到责任就化成行动就去做。这个马大呢，我们更看到的是以前呢，他服侍耶稣，一面服侍一面还抱怨，还在那边指责别人的不是。可是现在呢，他还是在那边服侍，可是却没有听见任何一个抱怨的声音，这是很美的。再有这边我们看到拉撒路，拉撒路的话呢，其实他出席这个场合，他一句话都不用讲，就是一个宝贵的见证。你生命里面啊，能不能够马上就讲出来，哇，我信耶稣一年，我信耶稣五年十年等等，总是会想到说，在我生命的历程里面就有那么几个人，我一想到他们心里就充满了很大的安慰，充满了温暖甜蜜。他只要坐在我们当中，他不需要讲什么话，那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鼓励。我就记得前几年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呢，在那个剑道神学院，他们举行每年五月的校友返校日。剑道神学院在哪里呢？剑道神学院在香港岛的外面一个离岛，我不晓得可不可以算作是香这个澳洲这边南边那个什么岛，塔斯马尼亚那个岛，大概没有那么岛那么大了。但是说就是相当于一个离岛那样子的一个观念，从香港岛呢要坐船才能够到常州，坐快船的话呢大概35分钟，坐慢船的话呢就是要55分钟。其实我们特别是碰到台风的时候，这些中学生最兴奋，他们就坐在那个船的最前面，因为当那个浪起来的时候，像那个 roller coaster 那样的，这样起来落下去，起来落下去了，这些青年学生就高声尖叫，好兴奋好兴奋。那么每年五月剑道神学院举行校友返校日的时候，好多校友就来了。剑道神学院在这个常州那个小岛上面，那个岛其实不大啊，你就是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把那个整个岛全部都走完了。那个神学院呢在这个山顶道，这个山顶也没有多高，也不过是100公尺，可是如果说平常你没有走惯的路的话呢，走那个斜坡上去还是会有点喘的。可是那个校友呢，他们就来，特别中间有一个校友呢是1951年毕业的。我说1951年我还没出生呢，那那个时候前几年他都已经90多岁，可是还是坐着船来参加那个校友聚会，爬那个山路到那个山顶上来。所以好多年轻的学生啊，20几岁了，就一直拉着他手要跟他照相，面色光红， 头发都白了。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人坐在我们当中，他不需要讲话，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拉撒路就是这样。所以圣经上面有讲说，拉撒路他从死里复活了，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坐席，好多人就要来看他，不是要看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更得看呢这个拉撒路，因为他就是一个神迹了。那这个神迹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今天还在那边实行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仰望主了，我就祷告主说，主啊，我也求你赐恩给我，能够像拉撒路一样，我就是不要讲什么话，我就是坐在中间，众人看见我呢，就把荣耀捐归给上帝。请说阿们。我们也可以向上帝祷告的。再有一个最后，当然我们就讲到玛利亚了。玛利亚呢，当然是最后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他抓住最后的机会，把膏油就膏在耶稣的脚上，还用头发来擦。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句讲说，屋子里面就满了膏的香气。你看那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图画呢？可是玛利亚做这样的事情啊，耶稣说我们不管到普利亚什么地方去传，都要讲这件事情。耶稣那么看重他，可是呢还是有人不高兴。一个不高兴的人呢，就是耶稣的门徒，说这个这么贵重的这个膏油，为什么把它拿去卖钱可以周济穷人的？那边都是可以30两银子，30两银子大概多少呢？差不多就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年的工资，300多天的工资，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有人想说，像我们做些工啊，坐在主耶稣身上，有人说你干嘛这样浪费呢？像今天礼拜天，我们可以睡懒觉啊，后面我们可以去 shopping 啊，后面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你干嘛来教会做礼拜呢？可是只要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没有浪费。请说阿们。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精力，只要是坐在主的身上，都是被主特别纪念，永远都纪念。这个玛利亚他就这样在做。还有好多人说讲那个背景，说玛利亚为什么有那个一瓶真拿的香膏在那里啊？好多人说其实是玛利亚呢是为了他结婚的时候要用的。那个时候好像说有这样一个习俗，小姑娘呢就为了自己的婚礼那天呢，希望能够风风光光，所以早早就开始存钱了，存一点钱就买一点香膏，再存一点钱再买一点香膏，然后婚礼那天新婚之夜，他就把那个香膏抹在全身上，就充满了香气。可是玛利亚他就把这个就完全就献给耶稣，把这个香气就交给了主，所以主就为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只要坐在耶稣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枉费，都是被主特别纪念的。而且做主的工真的是不要怕别人的什么闲言闲语啊，不好的一些批评。甚至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拉撒路的话，你看说拉撒路为了耶稣他愿意做一个生命的见证，可是连外面的人那些的犹太人呢都要把他杀掉的。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啊，这是很大的福气。可是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或者比方说教会历史上面2000年了，历世历代都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见证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这些人呢都是被主特别的纪念。比如说我们讲拉撒路，今天我们还讲拉撒路的故事，可是呢那些要杀拉撒路的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纪念他，这是感谢上帝。请说阿们。上帝这边啊，所以我讲到这边啊，其实心里面就已经开始火热起来。我听说来 Canberra 这边啊很冷，但其实真的来之后比我想象更冷。今天早上说是才3度啊，昨天晚上是3度4度。可是呢，你看我们就来做礼拜，不怕外面的寒冷，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火热。所以最后就再讲一个我听到的见证，跟大家来讲到，那个不是我的，但是我在香港。那几年呢，我们也有机会，就是每个礼拜六啊，看电视上面有那个一些教会他们的主日崇拜的那个录影啊，有这个摄像，然后我们就从里面看到说，在另外有些教会他们怎么样敬拜上帝。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其实讲到内容呢我已经不记得，但他在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邀请弟兄姐妹通通在，我表演给你们看。他说：“请大家就跟我一样，把 把双手伸出来，
你们要做做看，试试看，
双手伸出来，然后说，请跟我这样做，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侍主。来，大家一起练习讲一遍看看，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侍主。所以那天 ，OK， 请先把手放下。所以那天呢，我就留下好深刻、好深刻印象。他在整个讲道完了，聚会结束了，最后要祝福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在箱子里，大家把手伸出来，伸向上帝，就跟上帝讲说：“这是我的机会，我就好像马大，我就好像玛利亚，我就好像拉撒路，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下一次，如果说是郭传道问你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需要，你哪个服事啊？”你要说什么呢？你要说：“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事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请说阿们。最后再做一次练习好吗？我们再讲啊，大家把手伸出来，双手伸出来，想要主，请跟我一起来说：“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事主。”再来一遍，来请。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事主。好，请手放下。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生命唯一的祷告。这是我过去的几年呢，就养成一个习惯。当我这边讲到预备到差不多了，我就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边讲到的信息？不是我要弟兄姐妹回应，而是我自己就先回应上帝。所以就把它写成一个生命回应的祷告。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念一下，然后呢，以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用主祷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请。主啊，您是我的贵人，欢迎您来到我家，我要热诚款待您，聆听您的信息。您是我的救主，您深知我的遭遇，怜悯我的软弱，翻转我的痛苦。您是我的恩主，为我舍身定十字架，我愿终身侍奉你，生命见证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敬爱的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因为你的救恩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临到我们的家。你不但是拯救我这个人，你也拯救我整个的家，让我们家里面个性不同，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们都可以对主有很深刻的经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服侍你，都是被你所悦纳的。主啊，你怎么样说你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缺少的。主啊，你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我虽然跟别人不同，但是我都是被上帝所特别喜爱的。主啊，愿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即使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会像别人一样，会经历到生命中间各种的这些难处。人生里面不都是花香旁漫，也不都是长情无语，但是我们在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有你懂得，有你在我们中间，你来带领我们走过艰难的路，可以勇敢地来面对未来的每一天。更是恳求主，你赐恩给我们，你也激励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就有长进，就有变化，让我们服侍你是在的喜乐服侍，我们服侍你也没有批评别人的服侍，我们服侍你也是我们生命来见证你，我们服侍你更是抓住机会就来服侍耶稣。主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我们的祈求，而且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谢谢大家，求主赐福。